好，我们今天来结束约伯记啊。约伯记一共有四讲，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讲，起一个名字呢叫加倍的祝福。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约伯记不太好读，因为里边的讲的故事大家不认可，总觉得这么好的人受这么多的苦不公平，所以觉得不想读。好读，因为它里边的文字非常优美，里面是诗歌，可以说是文学著作中的佳作，所以有人说好读，有人说不好读。总体来说，我们要让他读明白。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约伯记实际上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是要告诉我们透过约伯的苦难来认识上帝的公义，这是约伯记的写作的主要目的。那么第一章跟大家讲述过天地合一，说地上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天上有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约伯记天上开两次会，地上约伯就遭殃了，对吧？那么第三堂呢，给大家介绍过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约伯，那么和约伯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对话，这一段对话呢是约伯记的主体部分，全部是诗歌，所以好像他们讲话直接都唱歌的，不是像我们日常这样讲话的形式。那么这是约伯记里面的主体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圣经里面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上帝要让这些有智慧的人看什么，看约伯的本性还是看约伯的遭遇，所以这是第三部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上帝如何接受这一段故事，然后起一个名字叫加倍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天上开了两次会，约伯在我们地上的事呢迅速失掉他全部的财产，失掉他的儿女，失掉他的健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还站得稳。所以呢，有三个朋友来和他看他，看他的时候圣经说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陪伴他待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后大家待不住了，就彼此要讲话，一讲话呢，他们对约伯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更多的责备，说约伯经历如此的苦难是有原因的，原因是约伯或者约伯的家人犯罪了，所以呢你有如此的苦难。那么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要把我这个世界呢放到神的面前去评论一下，我要和上帝辩论。主体的辩论的思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三个朋友说你有罪，约伯说我没犯罪，这件事和你们讲不清楚，我要和上帝亲自说。所以这些朋友说你太高大，你怎么可以见上帝呢？那么究竟上帝对这件事怎么反应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要给大家做的。我们知道约伯一共有三个好朋友，这三个好朋友在和约伯辩论的时候呢，大家没太注意旁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年龄不大，是个年轻人，也是当时非常有智慧的人，这个人叫以利户。他的名字是希伯来文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他。这个人比较年轻，从北方来，也就是从这个乌斯地的北方，也就是今天的应许地边上。说这三个人和约伯讨论的问题是约伯因自以为意，所以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这些比如说不愉快的对话，彼此指责。那么那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向这个约伯发怒，他给约伯他学讲话都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给约伯讲，第二部分给三个朋友讲。那么这个人给约伯爽，因为他说约伯啊，你这个人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这是不对的。然后他又对三个朋友说，他说话的口气呢，圣经上说他发怒，说你们的回答没有智慧，你们自称为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你们对约伯的回答却没有办法，好像口中无语，所以你们仍然认为约伯有罪。那么以利户呢就和约伯要讲话，等他们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比这个那三个朋友要年轻，所以呢他说我最后讲话原因是因为我年轻，我要谦让，我让你们先说，你们讲完了我再跟你说。但是以利户呢看到这三个人年长的人口中无言，所以呢表示了他的愤怒。说大概这个故事背景呢就是这样一个开端。那么好，现在是这个人的讲话，他第一次发言，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所以呢我退让在后边，我先不讲话，我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等着你们先讲。然后我说年长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呢当以智慧教训人。这个人有智慧吗？ 说他讲话来说，他很有智慧，对吧？也懂得当时社会上的礼节，他知道年长的人要先去讲话。他这么讲完以后，他说：“但是，人的里边有灵，全能者的气使往有聪明。”他说：“你们很年长，有智慧，但是你们拿约伯没有办法。那我呢？神的灵在我的里边，神让我有聪明和智慧。”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很尊贵，但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够明白公平。”然后他说：“你们年长的人还是有一点缺陷。”因此呢，我现在要说话，这就下面的东西就是他要讲的话，说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述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堂，我的里面有灵的激动。他说这话我不能不讲了，我里面的圣灵在催促我一定要说话。这样的语言是我们经常会说吗？我们经常也会这么讲，对吗？这个年轻人就这么讲的，说我的胸怀如陈酒子囊，没有出气的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什么意思？我已经听你们讲了好长时间了，我受不了了，我再也撑不住了。所以圣经中用的词说，像生酒的皮囊，没有缝隙，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受不了了，忍耐不了了。好，下面的他的讲话大概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说惩治是为要救人，讲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帝对约伯的惩罚呢，是为了救约伯。这个说法对于受苦的人来说是很难过的，对吧？他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然后你再跟他来这么一句，他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你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我在我的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上的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这话是约伯说的，是以利户在引用约伯讲的话。然后他说你这样讲话无理，他在原文用的就是没有道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他的一句话讲了一个绝对真理，他说：“约伯啊，你讲那些话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你和上帝相比太弱小，上帝比你大好多。”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和上帝分辨呢？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他说上帝的事哪有随随便便你想问就问的呢？因为我们接近圣经的话说，神的事是隐秘的，对吧？不太容易解开的，经常会引用这样的经文。他说但是神能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主的光。说明这个人对上帝还是有了解的，对吧？说他对上帝有了解，所以他不认可约伯自以为意这样一种主张，他也不赞同约伯要和上帝辩论。他说你没资格，但是他说你这样做承受这样的苦难，不要忘记上帝是有救赎恩典的，上帝是光，会让你见到光明的，所以不要对你的苦难产生抱怨。主题的大概意思就是他是要救你，这他讲的第一层意思。他的第二层意思呢，他讲说神绝非不公义，换句话说你身上经历的蛮公义的，大概这个意思啊。那么约伯曾经这样说过，说我是公义的，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道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害还不能医治。所以呢，听我的话，神断不至于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于作孽。这是他讲的第二层意思。他说你不是说你公义吗？你不是说你没神这样对你没有道理吗？他说神断不是行恶的，神断不是作孽的，他必按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什么话？什么意思啊？但是约伯你现在的处境呢，不要怪别人，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的罪呢？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做了孽不再做呢？这个人讲话其实他很有一定的哲理，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约伯啊，你虽然说你公义，你虽然说你没犯罪，你敢肯定你不记事的时候也没犯罪吗？说你不敢。所以呢，说我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他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 这个话讲的是很不客气。我们在约伯记前面对话的时候，约伯曾经申诉过，约伯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就盯着我不放呢？我身边有那么多人，他们这么不公义，你说随便抓一个人都比我好啊，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呢？他这抓住这一句，他说上帝选中你了，不是选中我了。其实他讲这个话对吗？对的。我们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就看到，在天上开会的时候，耶和华问了一句话说，你是否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这个话是上帝说的，上帝的确是选中了约伯作为他在地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榜样，这样一个受苦的榜样。所以自以为意，你没有理由和上帝争辩。他说上帝选定你了，你没办法去逃脱。他讲的也是真话，但不太智慧。他讲的第三层意思说，善恶无损，无益于上帝。他说无论你做行好事还是做恶事，你不能给上帝增加什么，也不能让上帝减少什么。这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所以他这么写的，他说，你以为有理，但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吗？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他在问，说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我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从穹苍。他给耶和华说，你往高处看，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有何损呢？他讲这个话对吗？有没有损害？我们犯罪其实有的，对吧？我们犯罪对神所害的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保罗在新约里面讲，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他在这儿讲的呢，其实不是指神的荣耀，他说你们做什么能让上帝受益呢，指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完全是荣耀方面的问题。所以他说，你若是公义，他还能增加什么呢？他从你手里接受过什么呢？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所以他跟约伯说，你这样无休止的和这些人的辩论呼号，要和上帝去争辩是没有意义的，你不可以这么做，你的公义和善恶对上帝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这个观点呢，不一定是对的。他讲的第四层意思呢，大概是说苦中要受苦。他说你现在受苦吗？你就好好的受苦，不要去争辩。所以他的第36章里面这么讲说，你再容我片刻，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要说，神大有能力，不蔑视人，他的智慧广大，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的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永远被高举。他讲这段话意思说，上帝绝对不做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公义的人他一定会保护他，不公义的人他一定会去惩治他。他说神借着困苦要救拔困苦中的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他说上帝现在让你经历这个，是让你知道神要救你，所以你就好好的去受苦吧。说上帝这时候让你能够听话一点，要开通你的耳朵，平时你可能听不进去上帝的话。说这样的讲话对约伯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所以他说你要谨慎，他给约伯的建议说，不可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了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个话其实讲的很有意思，选择了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其实苦难往往不是人所选来的，对吧？罪孽是人犯的。但是他这个智慧的人说，你自以为苦吗？其实这不是太苦，你一定犯罪了，是你自己招来的。这是这位年轻人给约伯的建议。所以他说你别在乎这些东西，好好的受苦。他讲的第五部分的内容呢，是比较向上的。他说你要敬畏上帝。36章这么说的，神行事大高大的能力，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谁判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呢？你不可妄称忘记赞称赞他所行的大 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在这儿讲说约伯啊，你要看一看上帝的作为，你就知道你该称谢他，你该歌颂他。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了，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寿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云彩降雨下落，沛润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仙宫的雷声呢？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概念。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雨是怎么形成的，对吧？大气中水是怎么循环的。但是在约伯那个时代，作者能写出这样的知识是了不得的，是吧？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大气的水是通过水、空气、雨在这样循环，是不是很有科学依据？说这个道理圣经中公元前1500年就写好了。他用这个自然的道理跟约伯讲说，你要敬畏上帝，上帝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这点苦算什么呢？他说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和这个吻合吗？吻合不吻合吧。西北那样的寒风一吹，北风下来，我们是不是冻得要死，是吧？南风一吹呢，是不是就开始下雨？所以你就知道当时这些作者呢，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好的对自然的观察，关于天气的气候和这个水循环。他说这种事情上帝这么伟大，你还竟然要和上帝辩论，太过分了。这是他的第五个论点。最后他讲了一段结论，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的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他说你别光把你的心思关注在你受的苦上面，要想一想，要听一听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神如何使云中的电光闪耀，你怎么知道吗？他开始提问了。他说云彩如何浮于空中，你知道吗？他说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烧，你知道吗？他说你岂能与神同谱穹苍呢，你知道这件事吗？他说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因为当时的人知道谁见到神谁就会死，所以他说你现在不要叫要见神吗？有谁敢去见神啊？那你现在敢要和神理论？他说论道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有公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都他都不看顾。这个约伯讲的话就是说，约伯呀，你总而言之你没把上帝当回事，你不认为上帝的全能和公义在你的面前是做的是对的，所以你有抱怨。他说你应该去敬畏他，否则的话神不会看顾你。所以你自以为有智慧吗？你怎么可以要和神争辩呢？这是约伯要讲的，那个给约伯讲的第 五层意思。这五层话讲完以后呢，约伯没有回答他，三个朋友也没有回答他。圣经说上帝出现了，这时候你会发现神开始讲话了。整个约伯记的全主体部分上帝没怎么讲话，除了第一章以外，现在上帝讲话。我们要注意，解开约伯记的钥匙就在上帝讲的话里面，不在前面，前面是人的辩论。如何解开约伯记，一定要慎重阅读上帝所讲的话。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神先见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讲的话不够资格，你们讲的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使我的旨意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句话重复过两次，上帝每次出现的时候给约伯都讲说，你要像勇士一样束腰。这个话翻译成我们经典的话就是说，约伯站起来像个男人，我现在要问你，给我讲话。大概就这么个态度跟他讲的。下面的话的内容很简单，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这句话我估计约伯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是吧？ 上帝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么先问我们，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空中飞着，是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你到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什么事？上帝问约伯的东西不是约伯关注的事情。约伯想的说，你这是不公平啊，让我受这么多苦。上帝给他的问题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还没你呢。早于人，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层意思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是为了你，是为了人啊。上帝造天造地是为了人，不是为了这个自然界而造天造地。说这句话里面，上帝要告诉约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信息，说我好多东西你是不明白的，因为我造的时候还没你呢。第二个，我所造的是为了你。所以他给约伯说，你听我的话，又像勇士一样，像我解铃话是男子汉一样站起来听，这上帝讲的第一句话。然后上帝问约伯问了50个问题，这50个问题回去你慢慢读，只是有大概有将近一整章的内容，就是这50个问题。这50个问题呢，涉及到宇宙、大海、生物，最后涉及到人。大概的内容是说，地的尺度你知道吗？地的种神在哪呢？你知道吗？地的根基在哪？你知道吗？地的脚石在哪？你知道吗？海水有多深？你知道吗？是谁让这个光照出世界，照出世界来呢？你知道海源在哪吗？你知道死亡的门在哪吗？你知道死因的门在哪吗？你知道光明的居所在哪吗？你知道黑暗的本位在哪吗？你能够知道看到奇石子路吗？你知道雪库在哪吗？我们今天说下雪呢，我们加拿大人被下雪，雪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是吧？雪库在哪里？上帝问的，说你知道冰仓在哪吗？你知道光亮从何而来吗？你知道雨水雷电是怎么分开的吗？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把雨降在旷野吗？这个问题问你有意思吗？说那地方没人，你降水干嘛？说你知道凄凉子弟得以丰足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知道鱼有父亲吗？露水是如何生的呢？冰是怎么来的？天上的霜是怎么来的？这些现象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能回答一些问题，对吧？但在约伯记的时候呢，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好，下面他要问，卯星的节在哪呢？参星的带在哪呢？这些意思就是，这些星星在空中布局那么好，它们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是谁让他这么干的？他说，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这12宫是一个天体一种说法啊。北斗的重心你能知道它在哪吗？我们中国人对北斗星很熟，对吧？他说，天的定力你知道吗？地归在天的犬子下你知道吗？云彩是扬起来是怎么扬起来的？他说，闪电是怎么走的？智慧放在谁的怀中？聪明赐予谁的心内呢？是谁让你有智慧？谁让你有聪明呢？他说，你能数算云彩吗？有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他说，母狮子冬在洞口，少壮的狮子隐秘的伏在那里，你能够给他们食物吃吗？然后说，乌鸦子翅因无时飞来飞去，哀鸣哀告于神，那时候谁给他预备食物呢？五星月的时候说，飞鸟不住不熟有吃的，对吧？神问约伯，大概问这个问题。后来他说，三界的山羊你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的吗？你知道山羊的欢幼期多长吗？然后说，你知道野驴的自由，你能驯化它吗？你可以给野牛套上一个轭让它犁地吗？你可以让它笼在犁沟，你岂可随你的3国子弟吗？你可以教他一份工让他给你干吗？然后他又问，鸵鸟的翅膀要展开，岂是慈爱的羽毛与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然后他说，马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吗？马的鬃序 是谁给他披上的吗？我们知道马脖子上那个棕絮，谁给他披成这样的呢？然后他说他跳跃，你知道他为什么吗？然后说雀鸟的飞翔为什么不累呢？这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谁让他这么做的呢？讲了这些五十个问题，回去数一下，大概五十个问题。然后上帝跟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他说约伯，请你回答我的五十个问题，然后再说你的事儿。约伯怎么回答的？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话。约伯有没有回答上帝的问题？没有。那么约伯为啥不回答呢？因为一旦上帝出现，约伯就知道人太卑微，在神的面前无法开口，所以他说我说一次不回答，我说两次就不敢再说了，我在上帝面前根本不敢开口。第二个，他说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你无法描述上帝的宏伟伟大。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有一个问题，约伯要听清楚了。他说上帝问的所有问题里面，从苍天到大海到自然界的生物，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人。你现在读懂上帝的问题了吗？上帝说我造天造地造生物，我对他们都那么在乎，何况你约伯呢？现在知道上帝的问题大概在哪吗？他说何况你呢，你比他们更尊贵。这个在新约圣经反映过吧，人比世界上一切的被造物状都要尊贵。所以约伯领会到上帝这个含义，他知道说我不能再讲话了，我看不透上帝的心意在哪。好，这时候约伯明白以后，上帝再问他第二次，问他同样的话，开头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对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就可以指示我。用经典的话说，约伯站起来像男子汉一样，我再问你一次，你岂可废弃我的拟定，岂可定我有罪，好写明自己为公义吗？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碰到约伯的痛处了？他说你算什么，岂可要和我当面对证呢？你有什么样的臂膀能够向他发射雷电呢？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束，与周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借一切傲慢的人使他降卑，借一切骄傲的人使他制服，把恶人借踏在本位，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当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之处，我就任你右手能救自己。他跟约伯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的话，我就认为你的右臂是强有力的。我圣经中一直说右臂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的权威的象征，基督坐在耶和华的右边，对吧？这个右表示有权力的象征。他说约伯，你能做到这些吗？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公义可以谈的。上帝第二次问他，他说你看看河马。我不是说见过河马吗？河马见过吗？这个世界上研究河马的人很多，有谁搞清楚上帝为什么要造河马？有吗？他说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如牛，他在被造物当中为首，我要赐给他像拿剑的勇士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造他吗？我相信约伯不知道，我相信今天的好多科学家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河马。然后他说你看看鳄鱼，你能钓鳄鱼吗？你钓不上来，对吧？他说你能用绳子压住鳄鱼的舌头吗？你能在鳄鱼的鼻子上穿一个环吗？你能勾住它的腮骨吗？你能和它说话吗？你能和它签约吗？ 能吗？到目前为止，生物学家都知道，鳄鱼是这个世界上最难驯化的动物，因为鳄鱼的大脑很小，它的体格很大，大脑非常小。美国曾经有一个驯鳄鱼的专家，是吧？怎么死的？他说我鳄鱼头张开，我睡到里面就没事了，结果咔死了。鳄鱼没听他的，鳄鱼是很难驯化的，不像我们今天养个猫养个狗，你教它一些动作，它很快就学会了。鳄鱼是学不会的，完全靠天然。别想得好，我让它嘴别合，它别合，你进去以后啪就把它咬死。驯鳄鱼的人就死在鳄鱼的手上。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就在讲，给问约伯，他说你可以和鳄鱼签约吗？不可以。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提问，没有办法争辩。这时候约伯回答，约伯对耶和华的话做出反应，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约伯跟上帝讲这话说，你所讲的这东西我都不明白，我真不明白你的心意在哪，但是呢，我现在要给你讲一句话，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就是约伯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一句话。你不管你以前信仰有多好，不管你经历什么，只要上帝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安慰。这就是约伯的体会。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做妈妈的最容易明白，当你把孩子放到一个地方，孩子受委屈了，妈妈不在的时候，孩子在哭，对吧？到妈妈一出现的时候呢，孩子跑到你的怀里面抱上的时候，孩子不哭了。为啥不哭了呢？是因为委屈给让你给生张了，还是被人打了以后他不疼了？不是，因为他回到妈妈的怀抱了，因为妈妈出现了。所有的委屈那时候打架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最想念最想要看的那个妈妈出现。约伯就是这样，约伯说我在这个地上我自己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经历了如此大的苦难，只要上帝出现，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现在上帝出现，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只是听说而已，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你。所以以前的东西都不重要，财务不重要，健康不重要，儿女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因此呢，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我懊悔，说现在我非常后悔，我过去和这三个朋友有过一段争论，我和他们的争论的焦点就是我要和上帝辩论。他说我们这些话语没有把上帝的旨意揭开，反倒让上帝的旨意隐瞒。我亲身经历神，我亲身看见神，这是我信心建立的关键。这是约伯记里面要解开约伯记最重要的一句经文，你要经历上帝。好，上帝给约伯讲完话以后，约伯的事搞明白了吗？搞明白了，约伯知道了。现在给这三个朋友讲话，上帝对三个朋友的讲话比较简单，不像约伯那么复杂。耶和华对约伯说完以后呢，就对以利法和这其他的两个朋友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基本上一个定性。什么意思？那三个朋友讲的话都不太正确，所以引用约伯记要非常小心。如果引用了这三个博士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上帝说他们讲的话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事，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件事，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祭，我的仆人约伯要为你们祷告，然后我就悦纳你。 就不按你们的渔网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呢，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就按照耶和华给他们的吩咐去献祭了。这段经文使得约伯记收录在圣经当中。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约伯记只是一部著名的文学著作，而有了这一段呢，它就成为上帝的话语。为啥呢？大家读明白这段话吗？上帝说，你们三个到约伯的面前去献祭，然后让约伯替你们祷告，我就赦免你们的过犯。看到这个主题思想吗？这就是约伯记里面关于救赎观念的思想在这儿第一次出现。而这个救赎是通过约伯来做的，换句话说，约伯替当时的那些人承受了所有的苦难。你现在会想到耶稣吗？耶稣为全世界的人承受了生命的代价，约伯为当时的人承受了生活中的不易和苦难。所以上帝说，你们在他的面前献祭，透过他我就喜悦你们。信约说，你们相信耶稣基督，透过基督你可以回家。所以约伯记成为 圣经中上帝的话，因为他有上帝救赎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然后上帝说，约伯所经历的我要加倍的赏还给他。约伯的弟兄姐妹先前认识的人都来到约伯家里面开会，上帝要加倍他。加倍怎么个加法？原来有羊7000，现在变成14000；原来有骆驼3000，现在变成6000；原来有牛500，现在变成1000；原来有驴500，现在变成1000。加倍了吗？加倍了，我们算数都不错。原来7个儿子又给了7个儿子，加倍了吗？没加倍，是吧？原来有3个女儿，现在再次的3个女儿，加倍了吗？没加倍。说这是我们人间的算数，上帝不是这么算的。上帝说，我原来给你的7个儿子还在我那儿，原来给你的3个女儿也在我那儿，都算数的，所以再给你7个就够了，不能给你14个，14个就超了。所以你现在上帝算账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和算和上帝算账，上帝有他不同的算法。所以生命在上帝的手上是算数的，虽然说他人离开人间，离开地上，不在约伯的眼前，但是在上帝的眼前。所以加倍了吗？在上帝认为加倍了，约伯也没意见。7个儿子3个女儿，加上约来的7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正好是加倍的数字。如果把这些数字放到一个表上一看，你就清楚吧，全部都加倍了。好，这事以后约伯进来了一个大结局，说这事以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孙儿，直到4代，这样约伯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上帝赐给他儿女财物，还有寿数儿孙和他的平安。上帝没说约伯病死了饿死了，他说他寿数满足而死，平平安安的归到上帝面前。这是约伯记最简单的一个结束。那么约伯记的信息就要来了。约伯记的信息里面有两点，最仅仅这一章里面有两条要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什么是安慰？真正能给人带来安慰的不是钱财、健康和儿女，而是上帝的同在。这是约伯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3个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安慰，有再多的道理不能给你带来安慰，上帝一出现，约伯立刻就知道，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他得到了足够的安慰。所以我们今天安慰人怎么安慰呢？愿上帝领导他，我们去陪伴他。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上帝有赦罪之恩。这3个朋友，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很简单，按照你们所犯的过犯，你们应该经历比约伯更苦的苦难。上帝说，算了吧，去献个祭，让约伯替你祷告，这事就算了了。这叫赦罪之恩。 约伯记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而这个赦免呢，是因为约伯，只要约伯为你祷告，我就悦纳了。换句话说，约伯要不为你祷告呢，你们三个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了。那么把约伯记整本这个书卷拿出来看，第一个要看的是苦难。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个思想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人间的苦难在创世纪就开始了。神创造的时候就把人放在一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上面是很难待的，大家不要介意啊。上有天下有地，人不能上天不能下地，人在中间，难不难？够难的。有善有恶，有善恶树的果子，有生命树的果子，让你选择到底是要生还是要死，难不难？够难的吧。所以读创世纪一定要想象，创世纪里面有好多东西，有诱惑，有善恶，有生死，有天地，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很两难的境地。所以人有苦难，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人要经历死亡和痛苦。但是献祭，圣经中说受苦当中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罪才去受苦，其实因为整个人类犯罪才去受苦。换句话说，约伯不是因为他自己去受苦，是为当时的人去受苦。安慰，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给带来真正的安慰。财产满足不了你，你的健康满足不了你，儿女满足不了你。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年龄大概都经历到这些了，对吗？你该有的财产也不少，能给你带来多大安慰呢？自己知道。我们的儿女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安慰呢？不如小时候那么可爱了，是吧？你也知道不是那么可爱，但是上帝在你的心里给你喜乐和平安，那是真的，给你自由，那是真的。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约伯记的信息，预表性。约伯记的预表性就在最后那几句话里面，神有赦罪之恩。如果说上帝要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细细的算一笔账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但上帝没这么算，上帝说约伯受苦为了当时的事呢，神悦纳。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人受了死亡的苦，神悦纳，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活着。那三个朋友不用像约伯一样经历一次苦难，为什么？因为约伯替他们受了，上帝悦纳了约伯所受的，就赦免了那三个朋友和那第四个小伙子。今天基督受死为所有人类的罪偿还了，我们可以坐在这儿高高兴兴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如果是没有这两位的话，我们可以吗？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上帝的面前生存下来。这就是约伯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信息。所以怎么解读约伯记呢？好读，非常好读，里面的文字非常优美。他的问题是说，你要透过约伯的苦难来认识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的时，基督的时代是新约的时代，基督已经把我们所有世上人的罪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回到基督里的人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理直气壮的高高兴兴的去说他是我的阿爸父。所以主祷文的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对吧？我们中国所有的其他宗教信仰里面所有的祷告里面这么说，有这么话吗？没有，只有基督信仰有这样的话。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核心的问题，我们信仰的本质核心，他是我们的天父，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基督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需要再像约伯一样经历一场苦难，我们不需要再像基督一样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叫阿巴父可以回家。 这是约伯记的最重要的信息，也是约伯记为什么被收入圣经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它就是像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是一篇著名的文学著作。但是有了赦免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它就会揭示神的奥妙。好，约伯记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分享和提问，我们一共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好吗？好。